下边是读经的时间，请我们一起诵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至九节。经文已经打在屏幕上面，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诵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得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与坚固，与至你们在恩典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教会国语堂的张宽华传道 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下边就是正道的时间。
OK， 各位语堂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咁又到咗 Howard 嘅上海广东话时间啦。咁代表国语堂向大家问安。咁我哋国语堂赞美组呢係有一位嘅姊妹，佢係学历史嘅。咁旧年年尾呢赞美组就係我哋屋企开会啦。咁偶然间就同佢讲起我哋教会嘅历史，我就讲话其实2018年我们庆祝是献堂20周年，但其实我们教会的历史 是不止20年的。那那位姊妹是三年之前她有台湾来到 AU 读书才来到我们教会的。我就想着呢，其实是她面前我再少可以怎么说呢，以老埋老一下嘛。估不到她答我是啊，我知道啊，1998至是献堂咋嘛，是那日之前其实这间教会已经有了很长的一段历史的了。原来呢他是NU 读书期间就做过一个关于我们教会历史的 project， 咁收集了呢不少的资料。过了几日他就 send 了其中的一些给我看啦。其中一份呢就是1998年是十一月是一份叫做南极星，即是 Canberra Chinese Post 上面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就见到我们教会历史当中的几个 milestone， 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其实这间教会的起头是1971年建立的一个查经班。最初只是得四五个人而已，当时其实整个 Canberra 的华人只是得200多个。第二呢就是有1978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借用 Hughes 浸信会的副堂是聚会的。第三呢就是1987年呢教会的年会就通过了会章，那我们就正式改名叫做 Canberr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那第四呢就是1991年的1月17日呢教会就正式是政府当中登记注册。那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最远的那个日期，我们一路再追到1971年那个查经班呢，那这间教会到了今年就已经有50年半个世纪的了。如果我们用最近的那个日期，用教会是政府注册成功作为这间教会历史的起点呢，那这间教会到了下个主日之后，即是21年的1月17日就刚好是30周年。讲开一些的历史呢，我想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感恩啦。因为无论是30年或者是50年，其实都意味着这个教会经已行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当年那个只是得四五个人的查经班是没有可能行到现在变为一个我们差不多现在有300个人，有3个堂，有10几个团契和小组，有各种各样的事工的一个教会。不过与此同时， 只要是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见到这间教会的现状距离一个完美的状态仍然是相当之遥远的。我们现在面对着很多的问题，例如有logistic 方面的，有制度方面的，有弟兄姊妹心灵方面的。例如说呢，我们这几年当中其实一直都是想解决楼上牧师房和祈祷房那边屋顶的漏水的问题嘛，但到现在都还没解决咯。又譬如啦，神赐给我们各个家庭的小朋友都越来越多，所以儿童主日学的班房就越来越不够用啦。咁大家都知道国语堂是借用黑山学校的地方是崇拜的，咁其实好难免我们都是要看住学校的面色去过日子的嘛。同埋我们侍奉的人手呢往往不够啦，咁我们的领袖的那些栽培呢又似乎都是不够啦。又好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有些 complain 话自己得不到足够的关顾啦，等等等等。我想如果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是做一次的调查，咁问一下弟兄姊妹对教会的意见呢，我想或者我们就会收到一张好长好长的清单，长到可能令我们当中最有信心最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都好难免会有伤心失望的。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当有何反应呢？我们感恩的心是不是就此停止了呢？我为了上帝是过去三十年五十年当中对教会的带领而感恩，但我就不为这个教会现在的现状而感恩。现在教会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些什么值得感恩的？其实这种的反应从逻辑上来讲是有些奇怪的。如果我们是感谢上主是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对这间教会的带领，我们就应该为了上主是几十年带领之后的这个结果，即是眼前的这间教会而感谢神的嘛。但其实是不是在不少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其实都有时就有好似这样的反应呢？如果是呢，那我们就非常之需要思想今日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开篇当中，上帝是藉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就算教会的现状是不够令人满意的，总是有那些或者这些的问题，我们仍然应当为了教会而感恩。我们不单止应当为了上帝建立带领这间教会而感恩，即使是见到教会并非完美之时，我们感谢神的心都不应该停止的。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其实哥林多教会就绝对不是一个非常之令人满意的教会，以至于见到这样的一间教会，个个人都会忍不住想要感谢神的嘛。相反，如果我们大致知道保罗是这封的书信当中大致讲了些什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有保罗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的现状，不单止不能够令人满意，而且可以讲是非常之差的。在这封的书信当中，除了开篇的九节的经文和最尾的那个文案，其实保罗所写的其他几乎每一个的段落都是回应回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的，有结党纷争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信徒之间的争讼，即是打官司的问题，关于可不可以吃那些债过偶像的食物，教会是有争论，有人是教会当中是不尊重社会的文化，例如蒙头，有人是守圣餐那时候竟然饮醉了酒， 十二去到十四章关于属灵恩赐的讨论，是因为有人是使用那些恩赐的时候互相增进，并且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状况。十五章对于复活的讨论，其实都极之有可能是教会当中有些人是没有敢相信主耶稣是有死里复活的。如果我们今天身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或者都会很失望，甚至乎会很生气，神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想有这样的反应，其实都是表明我们爱教会，是对教会是有期望的。所以可以说呢，这些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看到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其实保罗一定都是很生气很失望，但除了生气和失望之外，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就表达了另一个对于教会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感恩。就算是待住一个好像哥林多这样不似样的教会，保罗都是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这个是保罗出于礼貌所说的一句客气说话吗？我觉得就不是了。以使徒保罗他直来直去的性格来说呢，他基本上就不识讲这些客气说话的嘛，尤其是对着一个他自己建立起来的教会，就好像一个爹地妈咪对着自己仔这样。所以保罗讲他是感恩的，我相信呢是因为他真是感恩。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感恩呢，其实集中在一章七节的两点上面。第一呢，他说他们是恩赐上面是没有一样不给人的。第二呢，他们是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都是教会现在的状态，同时也都是跟教会的过去和将来是相连的。一章的四至六节当中，我想这些是说这些恩赐是神是过去赐给教会的。而一章的八至九节就说呢，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亦都会一路保守他们，令他们在幕后的日子当中无可责备。我们看第一点先。哥林多教会呢，虽然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就有他们 是使用恩赐的时候所爆出来的一些问题，但保罗仍然是为了他们所拥有的恩赐而感谢神的。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一点来感谢神呢？因为恩赐表明了拥有恩赐的人和赐人恩赐的神之间的关系。恩赐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能力。正如一章五节所说的，哥林多人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句说话呢，就不是说哥林多人又有钱又读过下书，这里所说的凡事富足是指他们是口才和知识上面是充足的。但这个其实就不是保罗是一章四至六节当中要讲的重点，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其实保罗要讲的是恩赐和救恩之间的关系。得救的人先有恩赐，人是因为先跟神建立了关系，然后先可以有神那里领受从神以来的服侍人的那种的能力。所以恩赐你可以说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它证明了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属神的子民。你说，我从来都没听过其他人这么说的。 但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咯。要看清楚这一点呢，其实我们或者都是需要一点点的原文，是一章的四节和五节当中的那个关联字，那个 conjunction， 和合本呢就翻译为由因。看来呢就好像这两节经文是并列的，即是保罗是一章四节为神是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感恩，然之后他又是一章五节为哥林多人是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感恩。但其实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其实那个关联字只是得一个 hot， 即是恩惠啦。咁所以呢两节就并不是并列嘅，而係保罗係用緊一章嘅五节係去解释一章嘅四节。佢为咗哥林多人所得到嘅恩赐而感谢神，因为佢见到佢哋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保罗係恩赐同埋恩惠之间係建立咗一个关系。哥林多人的恩赐表明了他们经已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有恩赐就表明得到恩惠呢？我们看下去，我们就更加清楚的。在一章的六节当中，他们用了一个 Babaio 这个字，和合本呢就将佢翻译成为坚固，咁新汉语译本呢就翻译为确立。但其实呢个字嘅意思就係 confirm， 咁佢係被动态啦，咁所以就係被证实、被肯定嘅意思。所以其实係一章嘅六节当中呢，保罗係讲哥林多人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呢个事实，就是保罗为了基督所做的见证是他们当中被证实、被肯定。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所谓保罗为基督做见证呢，就是指他在三次的宣教的旅程当中，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很多的地方，也都包括了哥林多啦，是宣扬福音的。保罗传福音可以叫做为基督做见证，是因为是当时呢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主要都是那些海外的犹太人，或者是归依了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对着这个的群体，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跟他们讲话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一位的弥赛亚。所以简单来讲，哥林多人是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给人，就证实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实可信的。哥林多人因为信耶稣就开始拥有从神以来的能力，就是恩赐啦。这个就表明了耶稣真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亦都表明了哥林多人已经建立了他们与神的关系，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之中。这个就好像是古代啦，如果只是得中国才可以生产某一种花纹的瓷器，例如青花瓷啦。咁如果我哋今日嘅考古当中係某一笪地方係揾到咗呢一种花纹嘅瓷器呢，我谂一个好合理嘅推断就係呢个地方係古代嘅某个时候同中国应该係有商业或者係外交上面嘅往来㗎嘛。我谂其实恩赐都係咁样嘅，佢既然係从神以来嘅能力，咁除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否则人就不可能因为信耶稣跟从耶稣就拿到这样的能力。所以呢，看到哥林多人的恩赐，保罗就 感謝神，因為他見到這些人雖然不好，但他們仍然是經已得到救恩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哥林多教會是有很多問題的，但這個教會仍然是一個擁有救恩的群體。概言之來說，他們雖有問題，但已蒙恩。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是面對教會的時候，首先應當要有的一個基本的立場。我們應當要用那些全面的平衡的眼光來看教會。我們要看到，當然要看到教會當中是有問題的。教會是有問題，我們當然不可以視而不見，但亦都要看到教會當中的希望，神救恩的希望。我估大家都是聽過盲人摸掌的故事啦，即是講有一個王，他想俾一班從來都未見過大象的盲人係知道大象係乜嘢樣嘅，咁佢就吩咐手下話你去牽一頭大象嚟俾佢哋摸啦。咁然之後嗰啲盲人就係摸大象，但佢哋都係只係摸咗大象身體上面嘅一部分嘛。咁然之後王就問佢哋話：大象係乜嘢樣噶？咁摸到嗰啲象牙嘅人咧，佢就話：大象就好似一條蘿蔔。咁摸到大象耳朵嘅人就講咧，大象就好似一個收機，一個垃圾鏟啊咁樣。咁摸到嗰啲大象頭嘅人咧，佢就話：大象好似係一嚿大石頭。咁摸到上鼻嘅人咧，佢就話：大象好似一條大棒。即係一條棍啦咁樣，咁摸到大象背脊嘅人咧，佢就話：好似一張床。摸到肚腩嘅人就講咧，大象好似一個陶罐。咁摸到尾巴嘅人咧，佢就講話其實係似一條繩索嘅。當我哋係看教會，係看教會當中嘅弟兄姊妹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就好似呢個故事當中嘅嗰班嘅盲人咁樣，只係見到其中嘅一方面，而見唔到其他嘅方面呢？只係見到教會當中嘅問題，而見唔到教會所擁有嘅救恩呢？只係見到弟兄姊妹身上嘅問題，而見唔到弟兄姊妹身上嘅救恩呢？我哋个个都系蒙恩嘅罪人啦，即系讲一方面，我哋全部都系蒙恩嘅，经已因为耶稣基督嘅牺牲就俾神算为义人嘅。但算为义人就唔系话我哋已经系义人，系完全人啊嘛。决志受洗咧，就唔会俾我哋系一秒变好人嘅。所以系另一方面。是实质上面我们仍然不是完全的义人，我们是信主之前的那一些的怀疑、软弱，甚至是骄傲、反叛的心，就不会说马上立时即刻就变为相信、刚强、谦卑受救的心的。那种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而信主呢，只是为了这个转变开了一个头，只是为了我们实现这个转变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的罪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印记就不会完全消失的。我们或者都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的罪收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是始终没有办法变得刚强。我哋或者都会怀念系唔信主嘅嗰段日子当中，我哋可以为所欲为嘅嗰啲嘅自由，或者为想念犯罪嘅时候嗰种短暂嘅快感，以至于我哋一再嘅犯罪。但保罗讲，就要为咁样嘅人而感谢神，要为有咁样嘅人所组成嘅教会而感謝神。有缺點、有軟弱的聖徒依然是聖徒， 上帝是一个基督徒身上面已经开始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也都没有资格去否认的。当我们见到基督徒身上面是有缺点，教会当中是有问题的时候，反而我们应当怀此感恩，因为在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的问题，就正正表明了他们是需要救恩的，而神竟已给了他们最需要的救恩。难道我们不应当为此而感恩呢？看待这样的人，我们不应该只是见到他是一个罪人，是如何如何不好，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他是一个经已蒙恩的人，是已经是被神算为好人的一个。如果神已经将他算为义人，就请问你和我是谁呢？我们有什么资格仍然看他为不好呢？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第二个方面的感恩，是因为他们正在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为什么哥林多人等待耶稣基督的显现就值得保罗感恩呢？一章的八至九节就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位主是信实的，他必坚固哥林多人到底，叫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无可责备。所以保罗在这里感恩的重点，就不是哥林多人只是等候当中，而是他们等候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最后是一定不会落空的。如果说保罗的前一重的感恩是指向过去的，他为了神是过去给了哥林多人的救恩和恩赐而感恩的话，那他现在的那一重的感恩就是指向将来的。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神学的字眼，就是指向幕后的。一章七节所讲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就是主再来啦。一章八节所讲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啦。耶稣自己都讲过了，是将来的某一日，人子将带住大荣耀和能力加还以来，再一次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审判活人死人的。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而感恩，是因为虽然他们现在是有很多的问题，但他相信到了那时，到了那日，神的救恩必然是他们身上得以完全。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信心呢？这班人信得过吗？不是，保罗不是信得过这一班人。保罗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知道在哥林多人走向幕后的那个全过程当中，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保障，一位无所不能的帮助者，就是神自己。上帝就不单是将救恩带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帮助我们，帮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是令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并且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被神所接纳之后呢，仍然帮助我们。当我们是将自己的信变为行动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决心、智慧、力量、勇气，或者是其他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章的八至九节所讲的，被神所召，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和耶稣基督的团契或者是联结当中，主就必坚固我们到底，从而令我们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无可责备。如果我们相信 无可责备，是要求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呢？那这个就是说耶稣会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奔跑。我们可能一开始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奔跑的，或者我们会因为某些环境或者我们自己里面的因素所困扰，所以跑下跑下就不知道走了去哪里，又或者是因为见不到前面的方向或者是终点，我们跑跑下就想放弃的了。但保罗就讲话，耶稣必坚固你们到底，就是讲无论我们在奔跑当中遇到什么的状况，出了什么的问题，耶稣基督都是必然会帮助我们坚持下去的，神会赐力量给那些不想跑的，会提醒那些荡失路的，会赐信心给那些失去盼望的。总之呢，无论是几时，无论是对着哪个，主耶稣都不会只是跟他讲话，去你去跑啦，跟住就然之后就不理他死活的了。相反，我们的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一定一路陪住我们向住标杆直跑。这个就是保罗第二重的感恩啦。上帝是迫使我们身上已经开始的救恩是将来得以完全的，因为他亲自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教会不单止现在拥有救恩，而且将来必能看见神救恩最终的神咒，所以是虽有不足但必得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看教会的时候应当要有的另一个基本的立场。我们要用长远的历史的眼光去看教会。教会现在虽然是有很多的问题，但靠着神的帮助，将来到那日，教会必然能可以胜过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同样是面对一个令我们失望的状况，无论是一个人又好，一件事又好，是否对这个人这件事仍然是抱有希望，是很大的程度上面是决定了我们跟着下来会顶着。可能2017年就有一套戏叫做 Darkest Hour，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有希望和没有希望是怎样影响我们选择的故事。因为1940年5月的时候，纳粹德国就开始进攻西欧，即是荷兰、比利时、法国这几个国家。那阵时英国就是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是向纳粹妥协，和希特拉订立那些的和平条约呢，又或者是不妥协，从德国的军队就死战到底了。当时英国就是一个各党联合的政府，但其中为主的都是保守党。那保守党内部的意见呢是不一致的。那Chamberlain 同埋Halifax 为代表的一派呢就主和的。Churchill 为代表的另一派呢就主张是打仗的。咁最终就经过一番嘅争拗，英国最终都走上反抗纳粹嘅道路啦。咁喺呢套戏当中俾我印象最深嘅呢，就係 Churchill 振翼逼胜嘅嗰个信念。你要明白Chamberlain 或者係 Halifax 嗰啲人呢，其实唔係唔爱国，或者是德奸，或者是纳粹主义的拥趸，所以他们主张投降的。他们之所以主和，是因为当时以当时的客观的条件来讲呢，如果德国进攻英伦三岛，其实英国是不够力量抵挡的。就算是1940年7月 Dunkirk 撤退成功之后呢，这个又是同一年2017年的另一套戏啦。其实英国的本土呢只是得26个师的陆军同埋1300几架的飞机啦。咁 Churchill 后尾是他自己所写的二战会议录当中呢，他好坦白咁讲，其实1940年敌人只是要有15万以上训练有素的军队呢，英国就国破家亡了。而是1940年德国是西线，我们知道二战当中德国是两线作战的嘛，它有东线和西线的嘛。那1940年德国是西线有多少人呢？是有超过100个师和超过3000架的飞机的。德军的一个师呢就差不多15000人至到17000人啦。咁100个师呢就是150万人。大家记得之前Churchill讲乜嘢？15万。就知道这个双方的力量是差几远㗎啦。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讲 ,theoretically, 英国想要打赢或者是最少是守得住都是不是太可能的一件事来的。这个其实是主和派和主战派他们同样面对的环境。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环境或者是事实，这两派人会有不同的主张呢？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分别就是，是见到这样的事实之后，你是觉得自己是没有指望死硬，还是觉得我们仍然名不该传，是还可以放手一搏的。Churchill 当然是后者啦。咁我想依家好多女仔影相都系鍾意俾呢个手势㗎嘛，係咪？不过我諗大多数人都系有日本或者台湾嗰边学返嚟嘅。但其实令到呢个手势系广为人知嘅，其实系 Winston Churchill 呢个手势就系 V 囉，就系 Victory 囉。咁面对教会嘅问题嘅时候，其实都系差唔多嘅。见到教会有问题，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失望之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是因为太失望所以就放弃就离开，又或是我们虽然是非常非常之失望，但仍然愿意留在教会当中，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教会呢？或者有弟兄姊妹都讲啦，是啊，我知噶，我知道对一件事有希望同埋冇希望之间嘅差别。但 sorry 咯，我真係冇你咁天真咯，我真係冇办法信教会当中依家嘅嗰班人咯。我唔信啊，我唔信佢哋将来就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教会嘅明天就一定会更好。有从某种嘅神道上嚟讲呢，这种的讲法就不是错晒的。我们只要曾经试过改变自己，就算是一个很细微的生活习惯，我们其实都会知道，人如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是有多难的。人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嘛。好多时候唔系我哋自己唔想改，而系我哋真系改唔到㗎嘛。唔系其他人要睇死我哋嘛，系我哋自己就系咁嘅死样㗎嘛。但对于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我哋一定要记住，依家推动呢个改变嘅唔系人自己，而系上帝。靠人的力量去改变人当然是非常之困难的，十次我想你有九次半是一定失败的。但如果上帝是想要改变一个人，他当然是一定有能力可以做到的。保罗是这一度要求我们对教会的将来有信心，不 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中现在人人都善生悔改，制定了很仔细的悔改的计划，甚至乎他们每天都是用那些带勾的皮鞭鞭打自己，所以教会将来必定逼蒙拯救。保罗之所以相信教会将来必然得救，是因为救他们的主也必保守他们到底，直到人子再来的那日。所以我们对教会的信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就应该好像保罗那样，虽然是明知教会当中是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仍然是相信神必坚固教会到底，叫教会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中无可责备。教会不完美，肢体有问题，这个当然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但其实老实说，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保罗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根据，但我们就很少将这些的根据和眼前的教会联系起来的。如果耶稣所召的不是义人而是罪人，那我们为什么会期望一个由罪人组成的教会是完美无瑕的呢？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一个群体当中的个个都是病人，那我们为什么会期望当所有那些病人加在一起，这个它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对一切的病毒都是有超强免疫力的群体呢？是2000年的历史当中，教会或者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群体，但是2000年的历史当中，教会从来也都是一个过去已经被称义，现在有救恩，将来也必与神同在的群体。我们应该为自己身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而感恩。三神灵又好，五神灵又好，有宗派又好，没有宗派又好，有那些问题又好，有这些问题又好，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得救并且拥有那将来的盼望的人。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上主的爱和信实总是经已是教会当中，就是是我们众人当中被彰显出来了的。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恩，因为你是地上建立教会，令每一个合无真理的人都是可以在这里听闻真道，令到每一个立志跟随你的人都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同行天路的伙伴。主，你说你将救恩放在教会当中，因为每一个经已悔改信福音的人都属于你的教会。我们靠住你是十字架上的牺牲，经已得到救恩，被算为义人。耶稣，你也必然叫教会之中有救恩直到末了，因为每一个跟随你的人都必蒙你保守，行在你看为正直的路上，直到你再来的那日。求你帮助我们常为教会感恩，坚固我们爱教会的心。求你的灵教识我们如何用全面的平衡的眼光来看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虽有问题但已蒙恩， 愿我哋系见到佢哋有问题嘅同时，亦都冇忘记你经已系佢哋生命当中已经开始嘅救赎之功。求你嘅灵教识我哋如何用长远嘅历史嘅眼光嚟睇教会，嚟睇弟兄姊妹。佢哋虽有不足，但必得救。愿我哋系见到佢哋依家有问题嘅同时，亦都冇忘记你神你自己必帮助佢哋向住标杆直跑，以至于系将来嘅审判当中无可责备。主你必坚固教会，求你帮助我哋，既然信你到底，就信圣而公之教会到底。如此祈祷，奉主名求，阿门。